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我们今天能够再次在神所赐的话语当中，我们一起来想、来思考、来学习。感谢我们今天早晨在这段诗歌的敬拜当中，也让我们经历到特别，当最后一首诗歌讲到谦卑的时候，跟我们今天所要谈论的话题是一样的。为什么会在今天要谈这个谦卑这个话题？因为我想我们在上一次在分享，当我们教会在今年的一个主题叫明光照耀，然后能够表明真道。我想在这里面，我们也借着腓立比书，在上一次的分享当中谈到，因为正是腓立比书的二章那一段，我们谈到教会要能够合一，教会要能够圣洁，但是在中间这一块，就是保罗举出了耶稣虚己钉十字架的事情。而这件事情，你会发现不单单只是在新约，我们今天会看到，好像在旧约里面不断的会出现，为什么神会喜悦谦卑、选用谦卑的人？也就是今天我们刚才看的一小段的弥迦书，这一短短弥迦书是在以色列民因为悖逆上帝，然后流亡之后又回来，然后在这当中借着先知弥迦借着先知弥迦在提醒他们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偏离了，很多时候在那个时代认为可能对上帝的敬拜、对上帝的委身、跟上帝立的约的关系里面，他们认为这个约的关系，只要怎么样，只要有献祭，只要有到会堂去到圣殿去，好像这些就可以满足了。但是弥迦在这当中提出了，他说：“世人，耶和华指示你什么是美的，什么是善的，他所向你所要的到底是什么。”而你发现弥迦这样一句话，却反过来直直的把整个旧约圣经一直指向哪里？指向在创世纪一开始的部分。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上帝会喜悦谦卑？为什么上帝会讨厌那高傲的人？特别在神面前，因为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那里，我们就看到人的败坏是什么原因？因为有人来引诱他。这我们待会会再讲。所以在今天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借着这样的话语，一个距离摩西五经的世代，又是一个相当遥远的，在弥迦、先知弥迦的世代里面，但是他油然指向一件很核心的事情。在神面前，人需要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刚刚诗歌里面，我们从蛮有能力，我们从抬起我们的头，然后你会发现到最后一首谦卑。很多时候我们会喜欢最前面的那一首，因为能力，我们喜欢能力，我们喜欢被视以尊贵。但是你会发现在这整个的景象里面，神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一个图像是什么？人被上帝用尘土所造，是卑微的，是卑贱的，但是神却让他怎么样，在伊甸园中来管理、来看顾、来侍奉，就如同祭司侍奉耶和华神一样。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卑微跟尊贵是连在一起的。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或许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会想要某一部分比较多，也有可能某些时候你会一直卡在好像那种卑微的状态里面，看不到神赐给人的尊贵，以致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会纠结在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好像靠我们自己做了半天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所以这段的经文，我们就是借着上一次在腓立比书二章 五到十一节当中，因为保罗提醒腓立比的教会，也鼓励他们，因为当他们愿意一同为福音来努力，齐心努力的时候，他也知道这个教会，他们鼓励他们更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因为基督是什么样子的，基督怎么样看待他自己在神面前的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地位，以致在第六节到第十一到第十节里面，他就讲到了，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神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卑微的状态。耶稣在他自己的生平里面所展现的。那很多时候这段话并没有完，保罗紧接着讲到耶稣被升高，所以谦卑、卑微跟尊荣，降卑跟能够被抬高，我们要蛮有能力跟能够抬起我们的头。谦卑、卑微是一个好像你离不开的，你没办法摆脱，因为它是连在一起的。圣经当中当然有很多，如果各位去查，你会发现有关于谦卑的相关经文是很多。那你会发现神，打比方你在以赛亚书里面，你会看到神谈论到上帝，他说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的名为圣者的如此说，那位上帝他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的人灵苏醒，也使痛悔的人心苏醒。你会发现上帝坐在谦卑人身上。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章节，诗篇也有，箴言也有，对不对？然后像箴言讲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所以你会发现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这件事情，好像在箴言不单一处好几处也都提到，在雅各书也谈到类似的一个话语。那我们就需要来想，谦卑这件事情重要吗？谦卑这件事情重不重要？当然，在我们现在对谦卑的认识当中，我们觉得，我们都可能大家都可以认为它是一个美德，对不对？基本上谦卑是一个美德。那谦卑在它从圣经的含义当中来讲，很根底的一些含义里面，我们发现谦卑它的字词的那种字根是一种弯腰，是一种鞠躬，是一种降低，那一种是一种顺服，是这样的一个含义在。所以从这些的方面呢，我们来看说，那谦卑这件事情到底是真的重要吗？我想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我们可以，大家很多人可能对历史有兴趣，可能看看历史，你也会发现，甚至我们以耶稣那时候世代罗马帝国的时代来讲，谦卑不是一个美德。谦卑基本上不是一个美德。我们现在之所以认为谦卑是一个美德，因为有些事情发生了，有些事情发生了，在历史当中，你会发现在以往会讲一些谦卑。希腊哲学家他们也讲，像亚里士多德，但是他的谦卑观，你会发现跟耶稣所呈现的，如果我们了解，或许会知道是不一样的。谦卑这件事情，比如说亚里士多德，他或许提过，在他自己的著作当中，或者是谈论过。所以有人就提到一件事情，他就说亚里士多德，他觉得他能够给予向别人行善是一件谦卑的事情。好，是一个谦，或者是我们讲另外一个词叫谦逊、谦恭。 我可以给予，但是他认为你领受别人对你的行善的话，他觉得那个是一个羞耻。那你会发现，这个跟耶稣所呈现的谦卑这样的一个美德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那当然，谦卑会有许多的方式。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哦，所提到的，因为你会发现，谦卑所呈现有一个正面的，好像会因着一些的人的行为所产生的这种谦卑，可能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可以让他自己能够更充满、更充实，甚至可以跟怎么样？跟上帝能够有连结。另外一方面的谦卑，很可能是因着外力，我们被压迫、被压低了，或者是因别人的罪恶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而这时候的谦卑的含义，其实更加的是卑微。哦，这时候的含义更多是多的，更多的羞辱。而不是对人有益处的。那在谦卑这件事情之所以重要，因为我们看到耶稣所呈现的。那在我们刚才提到罗马、希腊时期的这些，就是说在这之前，或许有谈谦卑，但是那种谦卑不是自己完全放下来。好，那耶稣怎么看？耶稣怎么看教？就在从教会历史当中，圣经有一些的历史。耶稣怎么看谦卑？耶稣他，各位最近可能或许或早或晚都会读到马太福音里面，大家或许也都听过。耶稣讲到谁在天国里是最大的？有没有？谁在天国里是最大的？他说：“人若不回转，像孩子。”就不能进神的国。那在第十八章里面，他讲：凡自己谦卑像这孩子的，他在神国就是最大的。我们发现，耶稣他自己讲了一句话，或许许多人也都知道。他说，并不是每个喊他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入神的国。但是，你会从圣经里看，每一个在神面前谦卑的人。没有一个例外，都会进到神自己的国里面。所以谦卑是一个很重要，圣经当中提到的。所以耶稣他，我们简单举了两个耶稣所看的谦卑，那其他当然还有。那像在教会的历史当中，也有一些情形，像圣奥古斯丁。写《上帝之城》的这位作者，他也讲到他自己提到，在他那罗马世代，他所处的环境里面，他认为整个基督教教义讲的都是谦卑这件事情。那当然，另外还有一些啊，在主面前他们的领悟、领受、分享的。谈到谦虚可以消除骄傲，因为人拒绝屈从在上帝信仰的真理，这一切都是我们看到，之所以我们现在能够体会到有谦虚，能够认为谦虚是好，是因为跟随基督的门徒产生了一个好像颠覆当时一个对道德、对伦理的一些的看法，而改革中这些前辈们，他们也同样，不论加尔文或者是马丁路德，他们也都谈到，因为他们谈到说，除非放下所有的骄傲，接受真正的谦卑，否则就无法获得 救赎。马丁路德甚至说，他提到说，唯有谦虚谦卑才能够救人。这些从教会历史当中来观看，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看看圣经当中还有哪些谦卑的例子。你发现在我们先不谈亚当跟悖逆属灵活物这件事情，各位可以知道亚伯跟该隐，亚伯跟该隐，该隐哥哥，亚伯弟弟，然后神看中亚伯所献的祭，该隐发生什么事？他自己就生气，后来杀了亚伯。我们看到雅各跟以扫，雅各以扫，以扫是哥哥，雅各是弟弟。在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已经讲好了，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但是我们上一次讲到当中也提到，这小的也用自己的方式想要抓住上帝的祝福。但是神拣选了雅各，我们看到好像为什么神刚光看两个例子，我们就发现，哎，神为什么要拣那个老二，拣那个小的？甚至你进到约瑟，约瑟跟其他十一个兄弟里面，他也是属于怎么样？他不是老大。我们看到这些的情况，因为当摩西五经，摩西在撰写这些的时候，他身处的一个世代，就跟出埃及世代是一样的，就因为他那时候面对的就是他，因为他经历过整个出埃及带领，那埃及自称是神的长子，而以色列是耶和华神所称的长子，他从一个卑微之处来拣选，所以你会发现他们是在埃及做奴隶的，但神却拣选他们来怎么样，来颠覆一个整个当时埃及，他法老他自称他们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长子，他们的神的长子。所以在古代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看到长子会继承父亲的产业，对不对？长子继承的这些的权利也是同样的。但你会看到人当有权利之后所产生的景象，所以圣经里面一直有一个，如果你把这些相关联的把它串在一起，你会发现谦卑这整个的主题在圣经里面是一直连贯的。所以当你想到在读新约的时候，耶稣有时候在讲完道之后，他会讲说，那在前的要在后，那在后的将要在前。我们有时候以为这只是一个次序，先信主的后信主的，不是。你会发现是那种已经固有的法利赛人认为他们得着，他们只要靠着我自己的方式。他说，你看我一天祷告几次，我一周禁食几次，我捐献多少，不用神给他义的身份，他自己都定义了，我是义人，我不像那税吏。但是神在这当中，他要颠倒颠覆的，借着圣经我们看到神要颠覆一个好像既有的一个权势在那里，但是不能好好按着神的心意来使用的时候，神在寻找就是能够被他使用的。当然我们也看到雅各例子，以色列民族本身的例子，被上帝选中，但是他们怎么样背离上帝的心意，不以一个在上帝面前当有的谦卑跟神来同行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所遇着的情况也是同样，神就将他们翻转。所以圣经中这些谦卑的例子，除了这些，我们也看到摩西被称为一个极其谦和的人，我们看到神 在四世纪的那种背景当中，他顾念路德、拿奥米，因着他们对上帝的信靠。同样，我们看到大卫跟扫罗，扫罗被安利没有多久，人民选中了扫罗，是一个在怎么样的背景？当以色列民说我们要向外邦人有君王来治理我们，我们不愿意再好像只是听记那个先知撒母耳的话语，我们要立一个王，神允许也让他们立一个王，但他选的就是扫罗。大家可以看看圣经描述的，人高马大，俊美，所以他同样是在这样一个图像当中，人民巩固他，邀他来做王，神也安立的。但是他没有多久就不再与神同行，他就不再选用按上帝的方式，他怕的是百姓怎么样不推崇他，他怕的是百姓不听他的。所以他在这当中，你会发现神就从另外一处拣选了大卫，而大卫你也知道，他在他家族当中是老幺。当撒母耳要去告另外一位受膏者的时候，去到大卫耶西的家里面，老大的不是，老二不是，老三一直到最后一个都看完了，他说还有一个最小的在外面在牧羊，大卫。所以神拣选了大卫。那大卫是一个什么样的君王？当然他有功有过，但是我们看到神似乎觉得，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而最触动我的心里面的是大卫，你会发现大卫被高利的时候扫罗还做王，但是他并没有说因为我被高利了，所以他就怎么样带领革命来反对扫罗，没有，他还是顺从。而在被追杀的时候他逃，没有错，但是当他有机会来怎么样来杀死扫罗的时候，他却在这里面选择什么？他说这是耶和华所高的君王，他不敢伸手来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说大卫在这当中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因为我们一直知道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谦卑，他不是靠自己的方式，我已经被高立为王了，神已经立我为王了，所以我就用我的方式来夺取这个王位。他并不是，他等候上帝的时间，他在这当中他需要逃难，他需要避过很多那种要杀害他的那种时机。而当然耶稣是一个谦卑的典范，我们从腓立比书里面可以看得到，耶稣另外一个就是在逾越节最后的晚餐那一晚吃完之后，他怎么样？他为门徒洗脚，他要展示的一件，就他所要展示的，同样是一个谦卑。耶稣所以会在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呼吁这些众人或是门徒来效法他的谦和，来负他的恶，因为他说这样你们心里就可以得享安息，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而更另外一个更大家也熟悉的保罗被降卑之后，他在大马士革路上，他看到耶稣向他所显现，所以他知道他所迫害，不论迫害那跟随耶稣的，迫害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好像偏离他们的，但是 神却是借着耶稣向保罗显现。保罗被降杯之后的反应，我们也知道，在同样腓立比书里面，保罗讲到他自己的情形。他提到一个情况，不论他以前有多少的 title， 他说：“只是我之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所以保罗会谈到这些，他就会鼓励腓立比的教会，凡事不可结党，不要贪图虚荣，那种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上帝喜悦谦卑选用拣选这样的一个人物，为什么？我想我们回到创世纪的一个阶段，我们刚才有提过，当上帝用卑微的很卑微的一个尘土，按着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卑微的，也有尊贵的，而且被安置在伊甸园。伊甸园是一个在圣经当中你多次会发现它所象征的意义，就是神与人同在所在。不论这个伊甸园到出埃及的时候的会幕，或者是再到圣殿本身的一个固定的建筑，你会发现它所描述的都是一个神与人同在的地方，然后它给人去修理、看守、侍奉，赋予尊贵与荣耀。这在第一章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既然被赋予修理、看守、侍奉上帝，与神同工同行这样的一个福分，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责任的时候，你会发现谦卑这件事情就跟遵守上帝的旨意有关系。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没有谦卑这件事情，对上帝的旨意，我们很多时候就会以我们自己作为整个的中心。当我们刚刚看到圣经的例子，为什么跳过在亚当跟那些悖逆属灵活物，或许大家不会连到这到底跟谦卑有什么意思，有什么关联。但是你会发现，如果我们稍微去思考，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在别的地方描述到属灵活物的悖逆，常常描述到那如同已经在天上的晨星，但是却坠落了，而你会同样，如果从谦卑这样的一个卑微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属灵活物之所以背叛，也是因为什么？因为骄傲，而当属灵活物来引诱夏娃、亚当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要来引诱他？来跟神作对，他们心里面想到，或许这一群用卑微尘土所造的人，你既然付给他来看管，你为什么不使用我们？对不对？属灵活物有同样那个骄傲在那里，所以他来引诱亚当夏娃来跟上帝作对，那上帝却在这当中，他不是使用属灵活物，属灵界的活物，天使是服役的灵，但是我们不知道很多的 detail， 但是我们可以蛛丝马迹知道说，在这里面属灵跟上帝之间有这些活物来悖逆上帝，以致他们会怎么样？会在这当中，神并不是使用他们。所以谦卑跟遵从神的旨意有关系。人在这种卑微跟尊贵当中，不要两者把它拆开，因为如果圣经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两者的结合的时候，我想那会更帮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作为一个人应该怎么样的来 在上帝面前来行事。所以我们谈到谦卑跟遵从神的旨意的关系，因为谦卑才能够顺服上帝的诫命，没有谦卑我们就没办法顺从，我们没有谦卑我们很难能够做出温柔忍耐恒久忍耐这些的事情。那谦卑到底人的方式，圣经的方式，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如今知道谦卑这件事情是一件美德。当我们看到有人能够就说犯错的时候会承认，有人能够常常把自己放在一个好像是一个学习者而不是老师的位置，有人能够乐于看到别人成功，而不是光光只是看为着自己的成功而把别人压下去，我们会讲他们是一个谦卑的。我们看到有些人不摆架子，虽然权势很高，地位很高，我们看到不懂的也不假装好像很懂，所以不假装没有的能力或知识，而且也同样他了解自己的弱点，他了解自己的害怕所在，有需要的时候他会寻求帮助。这些常常我们可以在我们周遭或多或少都可以发现一些谦卑的标志。那这些性格的特征有一个核心，当我们人有这些标志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是可能在一些方面哦，因为大家对这些的答案尝试去寻求，但是寻求到的答案或许大概不出一个就是有一种可能，这些是纯粹真的他们为了因为有别的事物来吸引他，所以他对自我的关注就没有那么高。那有一种是有人讲这可能也是一体两面的事情，有一种是好像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局限，所以我面对它，所以我也不怕，我需要面对它，所以是一个两者都是好像是一种谦卑。那这是一个我们在目前很多时候听到人谈论谦卑这件事情的时候提到这样的一些的一个说法。所以当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个软弱，我们愿意去面对的时候，但是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就说就接受吧，我也知道我有这样，但是我尽量怎么样，尽量控制尽量能够减少因为这种我自己的不足或者是局限带来的副作用。所以这个东西谦卑当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里面，你会发现或许人可以来面对一些实际的情况。但是这两种的说法当中，因为我们既然从圣经里面来探讨谦卑这件事情，这两种说法里面跟上帝有没有关系？跟上帝有没有关系？你会发现我们在现代这些对谦卑这些的说法当中，我们一方面很重视谦卑，我们认为是一个美德，但是你也会发现很多人对谦卑这件事情，因着为什么现在我们会看重谦卑这些，而它的源头在哪里，是因为在整个罗马时期那个基督教信仰颠覆了所产生的，而产生的颠覆，如今很多人在谈论谦卑这件事，重视它的同时，却忽略它的一个宗教的传统的根源，因为是基督的信仰把谦卑放在道德的生活里面。我们会看重，之所以是因为我们受了有这样的影响， 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再一次重新问说：那我们现在很多，包含我们自身，我们现在对谦卑这些事情，是我有这些的标志，那就代表我是谦卑。特别跟随耶稣的，我们需要去了解圣经所讲的谦卑的情况。那个颠覆罗马、希腊、罗马道德世界观的，就是基督信仰。一方面，这样的信仰让人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我们不值得骄傲。我们也刚才看到，圣经让我们看到人的被造是因为尘土，所以我们不需要骄傲。我们被赋予尊贵，不是以这个尊贵就成为我们可以夸口的。我们也同样，也就是因为基督的信仰当中，不单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在神面前那种顺从，我们也需要，当我们面对这些处境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这种处境会让我们怎么样，好像会影响我们的进步、繁荣、我们的成功。很多时候，现代人常常受这些的影响。为什么现代人受这些影响？因为我们知道，谦卑是美德。但是在教会整个的，特别在启蒙时期里面，你会发现，不断有人在思考一些事情。启蒙时期里面，或许大家也听过，在对西方文明有一些影响性的，这些哲学家，有一位叫大卫休谟，他是苏格兰的一个哲学家，他就思考，他认为谦卑是一个恶习。为什么谦卑是一个恶习？因为谦卑。你谦卑，就好像你不能促进谁愿意跟一个自以为什么都不是人做朋友。他认为，但是你会发现，休谟他的理想、他的目标、他的评断的标准是说，这个成员对社会有没有价值来评断。所以他认为，谦卑让一个社会的成员没有贡献。没有贡献，就不是有价值的。谦卑就不是一个美德，而是一个恶习，会阻挡进步。所以，他以能不能人能不能昌盛，能不能繁荣，能不能成功，他以这些为目标，而这些。却缺失了一个超越性的理想，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恶习。而同样在晚期一点，你会发现，康德大家或许更熟悉，他认为一方面谦卑是好事，他认为休谟所讲的是。另外一方面，他认为休谟讲的是对，有时候可能会妨碍人的成功。但是康德就在思考说，那如果没有谦卑，其实更惨。所以他怎么样把谦卑保留下来，但是不要跟，好像跟上帝有关。所以他定义谦卑是说，谦卑就是。当你在律法面前，你觉得哦，那个标准够高，我够不着，所以你有这种 sense，你有这种感觉，你说你知道你是够不着的就好了，那你就是你的谦卑了。这是康德的方式，他 不把这些跟上帝连结在一起。我们刚才之前有提过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认为他对人行善可以？因为他认为的美德是因为他可以给予，但是他认为接受是一个羞耻的事情，因为他的神希腊的神是一个不动的，是一个完美的，是一个至高至上，所以在要追求这个方向的时候，你能给，你不是领受才是美的。对他来讲，美德是这样子。所以当康德试着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你会发现这当中就跟我们刚才提到腓立比书二章耶稣的谦卑这件事情好像脱钩了，断绝了。一旦我们自己从这样的一个连结当中，因为当耶稣的降卑，他是因为在圣父圣子圣灵的这样的关系当中，他愿意臣服下来。当跟这些没有联系的时候，我们认为降卑好像就成为一个拦阻。所以如果我们像康德一样的想法，也就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我们受这些一方面认为好，一方面又认为哦，这个太软弱了，特别在公司在关系当中你会发现太软弱了，哦，别人会骑到我头上，哎，不行哎，我不能让他们这样子，对不对？所以我们一方面觉得谦卑是好，但是又觉得诶，这个东西如果我持守会不会就挡住我了，我不能往前，我怎么跟人家去比拼。但是这个是类似康德书把整个的美德从一个跟神的关系里面把它淡化了也好，或者是慢慢 脱钩的。所以当你的谦卑是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你就会自己划界限，我在哪里我需要，我在权位高的我可以谦来谦恭，我可以接受他们，我可以对他们他讲什么我可以听，但是对不好对你同等的，对或者是比你更下属的不好的能力不够的，你就不能弯下腰来，你就不能弯下腰来，因为那个谦卑在那里已经你自己的底线或许就在那里画住了。人的方式到头来只有如果没有耶稣启动神的国来到这世上，人的方式基本上对谦卑我想是不屑一顾，或者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我们划定我们的界限，更多的可能是强者为王败者为寇，然后一波推倒一波，强的推倒弱的，然后另外可能有机会再起来的再推倒。而圣经的方式，我们从刚刚这些简单的例子，一路从圣经几个人物大家熟悉的人物当中，我们把它串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谦卑这个美德并不是基督徒发明的，不是我们发明的，而是在整个神借着圣经旧约当中启示的。所以我们圣经的方式，那我们一直认为好像谦卑显得懦弱就人不能昌盛，不，人不能昌盛繁荣是因为跟神断的关系。所以你了解到创世纪第一章讲到人要生养众多滋养众多这些事情的时候，人的昌盛繁荣不是因为我能够有一些谦卑的标志就能够，而是你在这当中你我的谦卑是不是跟上帝连上了关系。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这个是就是当代的一些的困惑，对谦卑看法的困惑。我们一方面继承基督教对谦卑的倡导， 一方面我们也承受了启蒙运动以来对谦卑的一种贬低。所以我们愿能够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在神自己的话语当中继续来思考，因为你不难找到到底什么样是在神面前的谦卑。但或许在谦卑之前有机会操练，可能需要先找出到底我身上有没有骄傲。那如果愿意，其实有很多的方式，最简单的方式或许你可以问问自己一些情况。很多的情况可能当别人拒绝你的时候你的感受，当有一些的功劳归到别人身上的时候你的感受，这些都是一个很简单我们可以思考来思想这些事。那另外一个也很简单的方式，问问看跟你一起生活的人，问问看跟你一起工作的人，他们很快就可以帮你点出你有什么啊。这个我自己常经历啊，所以这个师母常会点出我很多我看不见的。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就是在操练谦卑这件事情，也同样你可以先在神面前屈膝下来，因为没有连上上帝这样的谦卑，我们没办法有昌盛有繁荣。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我们的谦卑只是还是作用在自己的身上，并不是为了别人。所以像耶稣说他来为成为多人的赎价，为多人舍命，是要别人能够怎么样，能够机会再次回到那在神的面前神的家中。所以谦卑对神来讲很重要，好，谦卑对神来讲很重要。我们通过谦卑这件事情，我们认识到我们跟上帝我们的地位非常渺小，我们不论在各样的属性当中我们都很少，但是当我们没有谦卑的时候我们就无法悔改也无法转向神，而上帝使用那卑微的，上帝使用卑微的。我们作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我鼓励我们同样继续努力，因为这会在我们今年整个来讲教会的合一教会的圣洁这件事情当中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核心。谦卑引导我们也能够进入到一个耶稣呼吁在他的世代他活着的世代当中他呼吁的同负他的轭，进入他的安息，那一种在神的爱中，我们知道说这位神掌权，这位神看顾，而我们被赋予与神同工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那种安稳，你不需要再汲汲营营为自己，你只要贡献你神给你多少分量，你能用在什么样的方式，你要体会上帝的心意，你不要一直把这些都用在单单自己的身上。所以愿弟兄姐妹能够从上帝的话当中来领取，就如同我们在这周末我们查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能够结出果实的就只有一种土，对不对？那是好土，我相信在好土当中有谦卑的成分，有谦卑的成分。保罗耶稣除了谦卑谈论着，他也同样用一个类似的大家熟悉的话语，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保罗用的是献上活祭，我们在神面前这些祭物都是臣服在上帝面前归给上帝来使用。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继续在谈论 谦卑，但是主保守我们，我们所谈论的这些不是在这个世代单单好像脱离上帝的，脱离主耶稣你自己向我们所显明那种榜样的谦卑。主让我们能够在每个人生活处境里面，主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被主来使用，而让我们每一个人也愿意在主面前听而能够顺从。愿主的话在每个人生命当中结出许多的果实来。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